好，今天下午呢，我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你要注意，你要注意，到底注意些什么事情呢？到底注意什么事情？那我们会从四世纪十四章一到二十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讲题，你要注意。是的，有些东西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掉，我们会忽略掉，但是呢，圣经呢却透过一些事件，一些人的事件呢来提醒我们，有些地方我们可以模仿，有些地方要成为我们的见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四世纪十四章。那这边呢是讲到说，这个参孙呢，当他长大的时候，他怎么样看待他感情的这个事情，他怎么样看待他婚姻的事情。那我们就要从他的这个态度，他的这个举止来学习，来认识。我们知道在第一节，这边是四章第一节说，参孙下到提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子。那提拿呢是离他的家乡索拉，如果你看二十五节啊，在马哈尼但，就是索拉和以斯陶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参孙呢是出生在索拉，提拿呢是在索拉的西南的大概六公里的地方。所以呢他就下去那边，他就看到一个那里的非利士人的女子。接着下来他怎么说，他怎么样处理呢？他就说，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提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啊。这个参孙啊，他为人是很坦白的，很率直的。他看到那个女子，这个非利士的女子，他觉得他喜欢，他就来禀告他的父母。那为什么要禀告他的父母呢？因为当时啊要结婚，他们要结婚的时候呢，他们要透过他们的父母呢来为他们安排，为他们预备的，为他们磋商的啊，所以他来禀告。但是你看他怎么样禀告啊，这边说愿你们给我娶啊，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啊。在这个华文的这个翻译呢，你觉得他还蛮有礼貌的哈，愿你。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话，OK， 你看啊，这边讲了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啊，按照这个钦定本英文的 Now therefore get her for me to wife 啊，他说，然后你翻译啊，现在啊，所以现在给我娶她为妻啊。那这个给我啊，这个给我呢，在这个原文里面呢是一个命令式的，他跟他父母讲，你现在快点快点就把她带来给我做妻子。你看这个参孙他的这种态度，他要的东西他就要了。所以呢他的父母亲怎么对他说呢？他父母对他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众啊，岂没有一个女子，何止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为什么不要在你们的这些亲戚，这些以色列人当中呢来娶一个妻子？那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人的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呢，他们总是要跟自己的人结婚的，因为这是神的吩咐，神说你必须要跟这些以色列人结婚，不要跟那些外邦人，特别是那些神要毁灭的那些外邦人，你千万不要跟他们结婚。为什么呢？有原因的，是要怕他们什么离开神。如果你看这个的话，生命记七章二到四节这边说，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 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以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以他们借亲，也不可叫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叫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啊，这个是神很清楚的教导。所以呢，当潘叔呢要去娶这个非利士的女子的时候呢，他的父母呢就从旁的哦劝告他，按照神的话说，不要，你不要去找这些外邦人，你应该找什么？应该找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呢，你看这个参孙他又没有听啊。你接着下来，当他父母亲这样子的劝导他说呢，他怎么说呢？参孙第三节下面呢，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啊，也是一样的讲法，就说就不是愿你啊，就是说你快点啊，你去把那个女子呢找来，让我能够娶她，因为我喜悦她，因为我喜悦她。所以呢，这个参孙呢，他不听父母的劝导，他是一意孤行啊。好，一意孤行，这个呢是很要不得的，很要不得的。那所以在这个婚姻的事上，那些还没有结婚的，还没有结婚的特别要注意。婚姻呢是一个你的人生的一个很重要一桩事来的，你的这个抉择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抉择。当你做一些选择的时候呢，特别在这一方面呢，要按照神的教导。神的教导呢很明确的说，信跟不信的不可以在一起啊。圣经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耳，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那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我们就要跟随。那如果有一天你走去找到一位不信主的，你的父母亲会反对的，一定会反对的，一定会跟你讲的。但是如果你不听的话，你向这个参孙说，我不理，我还是要去跟那个女孩子结婚，你发现了，这个参孙的这个父母呢，他就什么任凭他。但是当这父母任凭他去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呢，他的下场呢是很多很悲惨的，是很悲惨的。那照样作为孩子们，当你有遇到这个你所觉得你适合的，第一呢，你要问这个是否是按照神的教导，是否是信的啊，是否他的这个性格怎么样。同时间呢，你要尊敬你的父母，要什么，要跟你的父母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而且得到他们的这个同意。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把你养大，他们是你的看管人，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来询问，来征求意见，来争取他们的同意。不要说我要结婚啊，我不理你的想法是怎么样，我就是结婚，不的，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这个态度。因为圣经要我们是要尊敬父母，他们会给予很好的这个意见的。一般上如果是一个近亲的父母，他们看到这个是信主，他的性格不错啊，大体上他们有这样子的看见，他们会什么，会给一些意见，然后呢都会同意的，不会怎么样的反对，除非有一些问题，他们一定会提出一些反对，然后你就必须要听为什么，不要一意孤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当我们讲到这个婚姻方面，当然在其他方面呢我们也是要注意。其他方面，如果你在无论在公司，无论是在家里或者在这个教会的话，如果有一些长者或者有一些人给你一些意见或者劝告你说，哎，弟兄啊，姐妹们啊， 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做那样事情，我觉得有一些问题，那你就必须要什么？必须要听，不要说啊，是我不理，我觉得我所做的东西，我的这个决定是对的，我一般上的做法都是这样，我所行的一定是对的，那你可能呢就会掉入了这个一意孤行的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行为。求神施恩帮助，不要学像这个参孙那样，他就是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行，完全完全全没有考虑到他的父母的感受啊，没有考虑到他的对象到底是怎么样，他父母所给予的意见是什么，因为他父母呢对这些事情呢比他更加的了解。那另外一点呢，我们要学习的呢是不可单凭这个外貌。刚才第三节那边呢，你看下面那边，参孙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 get her for me， 然后接着说，因我喜悦她，因我喜悦她。这个呢，因我喜悦她呢，其实是讲说，她这个女的在参孙的眼里呢，很悦目。英文就表达的比较合乎那个原文啊。For she pleases me well. 他让我感到什么？他使我感到很心里呢很舒服，感到很舒服。他在他眼中罢了，他是以凭着这个外貌罢了。不是凭着什么缘故。如果你看第七节啊，如果在第七节那边，他说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啊。这边呢讲到说，他单单下去啊，跟那个女孩子什么讲了一些话，讲话，然后看他的这个他的外貌是怎么样，看他的这个仪表是怎么样，他的举止是怎么样罢了，这是都是一些外面的东西。然后接着下来呢，他就讲说，就喜悦他 ，and she pleased Samson well。他这个女的呢，使到这个参孙呢感到很舒服。当然，女孩子在那种情况，她可以装模作样的，可以矫揉造作的。他讲话讲得很柔顺，那表现的也是很温柔，很顺服。以致呢，参孙以为，哇，这个女孩子就是我的意中人了。那这个是参孙的这个失败，是单单凭着外貌啊。是的，在男女的这个交往啊，很多时候呢是以这个外表作为开始的。那你看到那个对方，哇，这个人呢，哦，他有迷人的样貌，他直接又跟你谈得很投入，而且他又风度翩翩啊，哇，你就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很适合我，是我这个梦中的这个白马王子，还是我的这个梦中的这个公主，显现在我的面前，所以你就以为说，哦，我就能够跟他结婚了，那其实不是的。那圣经要我们学习什么？要多认识。你发现到这个参孙呢，对这个女孩子呢不是很认识的。在接下来你就发现到他很多地方呢，他没有认识，对他不认识。好，那么呢，圣经教导我们要认识，多认识，怎么样认识呢？要多花时间的，要多花时间。那么要多观察，还有透过世界的生活呢，才能够更好的了解。家乡有句话说，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你不能够在这个短短的一天几天里面，你就认定说，哇，这个女孩子一定是一个理想，一个很合乎我的理想的女孩子或者对象。不，需要时间的考验，千万千万不要单凭着外表。圣经要我们的来说，要注意内心啊，注意内心。 记得当这个神叫这个撒母耳呢去告这个大卫的时候，这个大卫的父亲呢就把七个孩子呢叫到这个到啊这个撒母耳的面前。那撒母耳看到第一个他的这个兄这个长兄的时候，看到他人高大，哇，他就心里说啊，这个一定是耶和华所以要选定的这个人做君王。但是神说不，这不是我所要的，所以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七个都从他面前走过了，神都没有写。因为神不是看外表，神是什么？神是看内心的。最后呢他才把那个在这个野地旷野的那个大卫呢把他带到撒母耳的面前。神说这就是我所要选的这个王，才把这个大卫告了。那所以呢神告诉我们不可以单单凭外貌，一定要凭着内心，要看内心。好，这边说到彼得前书三章三到四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那圣经特别跟我们讲，不要以外表，这不表示说不要注重外表啊，不是的，不是说你不化妆，不是说你不要照顾你的这个仪态，你的这个外表，不是的，还是不是以这个为重要？重要是什么？以里面啊，以里面呢？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话呢，那边讲 inner man，inner man 里面的那一个真正的你啊，要存着什么长久的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啊，这是讲到一个女孩子。当然以一个男孩子就知道他里面是否有那诚实，是否有爱主的心，是否有敬虔的心。那这些东西呢是能够耐的，是能够一生之久的。外表这种东西呢可能给你几年罢了，或者当你跟他结婚之后呢，你就发现了这些东西呢并不是那么样可贵。最重要的嘛，是要他的心，他的心爱不爱神，他的心爱不爱你，他爱不爱这个家庭，爱不爱孩子，爱不爱牺牲，哦，这样的一个心呢很重要。作为结过婚的人，你知道，你明白。所以呢，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呢，你们要注意，要注意到什么是重要，什么不是重要，啊，不要把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呢，把它看为最重要，而把重要的给忽略了，那是本末倒置。那我们在其他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我们不要单单凭着外貌判断一个人，不要以说那个人他穿的比较简陋一点，哦，你就以为他是要不配的这个尊敬的。不要，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总是要一律待人，总是要以爱心，以爱神的心呢来待人，不要单单看着他的这个外表，他的这个才干啊，他的其他方面而来判断他，而来给他一个评价，不是的，乃是要看他的内心，他有没有真正的服侍主，他有没有真正的爱主。很多时候有钱的人不一定能够很好的来服侍神，因为他忙，他太多东西了。但是有时候呢，那些所谓的没有那么富裕的，他却有时间能够很好的来服侍神。那所以我们要以这个看内心，我们求神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智慧，不要单单看着外表罢了。那你看到这个第四节那边呢，他怎么讲呢？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 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时非利士人挟持以色列人。是的，参孙啊，参孙他因着自己的这个任性，神却透过他这样子的一个任性啊，他的这个人性的败坏啊，来成就他的旨意。就比如说这事是出于耶和华的，你不把这个罪呢归给耶和华，耶和华你使这个参孙这样的，不是的，是因为参孙他这样，所以神就透过他这个恶行来成就他的旨意。就好像犹大，记得犹大吗？犹大他因着他贪爱钱财，他出卖了主耶稣，但是透过他的出卖却成就了神救赎的这个工作，是一样的情形啊。你不要说哦，这个参孙呢，他是呀，他没有不需要负责任，不是，责任他需要负，他所做的是不对的，圣经就把他这样写下来。那我们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急着，这样子做法不对，但是神呢却使用这个来达到他的目的，因为要找机会呢攻击非利士人，哦，神呢要找机会攻击这个非利士人，那就透过这个参孙。那第四点我们要注意，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是不可随便胡来啊，不可随便胡来，就是意思说不可以乱来。怎么讲呢？你看这个参孙啊，参孙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拿细耳人。什么叫拿细耳人呢？上次我们讲拿细耳人呢，就是说特别分别为圣，特别归给神的，归给神的一个人。那么按照圣经的教导呢，他必须要按照一些规矩来过活的，他的生命呢是受着一些严谨的一些规条限制的。比如说他不可以动死尸，他不可以喝酒，他甚至不可以吃任何东西跟葡萄有关的，无论是生的葡萄，无论是干的葡萄，无论是他的壳，什么东西都，他的皮啊，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动了。因为上次我说，因为你动了那些葡萄，你就会让你想到酒这东西，所以呢他必须要照着这些这样子的一些规则来过活。但是呢这个参孙却不然，你发现到他生活呢是有点所谓的放荡无忌啊，放荡无忌，我行我素的那一种。作为一个拿细耳人，他应该有一个好的榜样，应该跟以色列的一个女子结婚，但是他却偏偏违背神的律法，去以一个不信的这个外邦人呢来结婚，这是他的违例。第二呢，我们就发现到他，当他下去这个亭拿的时候呢，他就到亭拿的葡萄园。那这个按理说，如果你作为一个拿细耳人，你不应该跟葡萄有什么关系的，那你来到葡萄园，那你未免会受到什么？受到影响，是不是？会受到影响。但他却偏偏去这个葡萄园，刚好他就遇到什么？遇到这只狮子，向他吼叫，然后就把他杀了。当然，接着下来呢，他说第二次，当他回去啊，要去娶这个女孩子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狮子里面呢有这个蜜蜂在里面，然后那蜜蜂呢在里面就接了窝，然后里面有很多蜜，他就从那个这个狮子里面呢取出这个蜜啊，这个是也是触犯了拿细耳人的这个规条，就是不可以动狮子，他就去动狮子。那么呢，他不单单把这些不接近的东西啊自己吃了，而且又什么送给他的父母亲吃。然后呢来到这个婚宴的时候，他婚宴的时候，这边讲到他有这个婚宴啊，你看啊，在这个第十节，他父亲下去见女子，参孙在那里设摆筵宴， 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啊，当我们讲到筵宴的时候呢，一定是跟酒有关的，一定有喝酒的，所以呢，参孙也参与一份。你看，他各方面呢，他都破裂，他不理，我行我素，我不理我这个身份，我是一个哪些人，我不理，我就按着我自己的这个喜好，我喜欢这个女孩子，我就要她娶，要把她娶为妻，我喜欢这个蜜，这个蜜是在这个史诗里面，我还是取出来。啊，我喜欢喝那个酒，我就在那个筵宴里面大喝一场。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的这个参孙。到最后啊，最后他甚至把他这个做纳西尔人的最后一个记号啊，就是那个长的头发给泄露了，给丢了，也就是神呢不跟他在一起，神不再跟他同在一起，他的下场呢是很可悲的。那这一个就告诉我们，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范畴里面生活的，我们一定要照着圣经的这个教导来行的，我们不可以像参孙那样任意而为，有一些规矩我们要照做的。如果你从圣经里面，你就知道说有一些东西你不要动，你就是在这个安全的这个范畴里面。比如说有几样东西我们一定要远离，什么？烟，远离毒，远离酒，远离赌，远离色，远离暴力啊，这个是几样，这个这几方面，就好像一个栏杆，就好像一个栏杆，把这个地方呢把它围起来。如果我们在这个围栏的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生活的话，我们就会感到很安全。但是只要你越过，危险就在那边了。那神的话语就是这样，他设了这个围栏。我常常喜欢用这个主屋，我们主屋的主廊那个围墙啊，哇！如果这个主屋的主廊那边如果没有围墙的话，你会被提心吊胆，走过了这样，哇！我怕，为什么呢？我住15楼啊，不小心的话，没有那个围墙的，我就容易怎么掉下去？一掉下去就说粉身碎骨了。但是感谢神，有那个围墙。当有那个围墙，我就知道那个是我的这个所谓的我的这个界限，我的界限，我不可以越过那个界限，所以我就可以安然的，或者很平安的走过那个地方。那这样圣经也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围墙，那你跟着走，那你跟我的生命呢就会蒙主赐福，能够得到他所赐的这个平安。不单单这样子，圣经呢更教导我们要追求属灵的东西啊。提摩太后书2:22，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忍耐、和平。是的，这些不好的东西我们要离开，离开不动它，更要什么？同时间逃避，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跟那些人一起祷告，一起追求在神灵命上呢长进。你每一个星期你来这边，你是跟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追求这个属灵的东西，你不要轻看。而且你在查经，透过查经你也能够学习的，一个礼拜复一个礼拜。当然你自己在你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你也是可以追求自己个人的追求。那圣经也要求我们要大家一起的追求，以致我们能够成长，以致我们不随便乱来。当你要随便乱来的时候，别人就跟你说，哎，弟兄你要小心，你已经越过界了，你已经会有一些警告 这个信号了，告诉你你要小心，那你要听啊，那你才能够好好的按着神的话语来过。好，所以呢，我们实在是要这方面的多多的注意，不可随便胡来，不要像这个参孙，完完全全把神的这个教导给撇在一边。神的教导呢，总是要为着我们的好处而使用的。那第四点呢，要注意什么呢？我们要注意，不可占人便宜啊！不可占人便宜。如果我们看第十二节，当他们在那个筵宴的时候，第十一节，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30个人陪伴他。哇，参孙，他们看到他的样子，哇，这个人呢，实在是很特别。我相信他一定是相当一个魁伟的一个人啊，相当受人看重的啊，所以呢，就给他30个伴郎啊，陪伴他，能够在这一段日子呢，能够很好的享受这一段时间。那么呢，他就说什么呢？参孙对他们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你们在七日筵宴之内，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裳，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裳。他们就说：“请将谜语说给我们听。”你发现到，其实这个玩猜谜语这事情呢，在当时的这个婚宴里面是一件相当普遍的节目来的。他们应该常常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助兴的这样子的一个节目。那让他们能够有谈有笑，但是呢，你发现到这个参孙啊，他以为这次他出了谜语啊，没有人能够猜得到了。谁知道他有杀过那只狮子？谁知道呢？那狮子里面会有这个蜜蜂，还有这个蜂蜜呢？谁知道？连他父母亲都不知道，他就以为说啊，这一次我的这个谜语啊，整个世界人呢都猜不到的。他就以为说，好，我就趁着机会要捞一笔啊，捞一笔。如果你会猜对的话，我给你们每一个人一套衣服。如果你猜不对，每一个人要给我一件，就30件。当时啊，这些衣服啊是很贵的哈。里衣呢，就是那个贴肉的这个衣服啊里面的，另外一个呢是衣裳，就是外面那一套，我那一件里衣来的，所以两件呢成了一套，那是很贵的。你怎么知道很贵呢？因为你看如果你看15节的话，15节到第7节呢，他们对参孙的妻说：“宽宏。”你丈夫探出谜语的意思告诉我们，免得我们用火烧你和你家。你们请了我来是要夺我们所有的吗？你发现了，单单一套衣服啊，对于他们呢是很大的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代价来的。如果我要付这一套衣服给这个参孙的话，是等于要夺掉我们的一切，夺掉我们的，就是说让他们贫穷。所以这个东西是相当昂贵的。那么我想这个参孙呢，他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呢能够捞一笔占了便宜。其实呢，我相信他也是贪，因为他本身呢也没有这样多的这些所谓的衣服来给他们。因为到最后啊，当他们猜得到他的谜语的时候呢，他要什么下去菲利士人那边呢，杀了30个人呢，才把这个衣服呢拿来送给他们，是不是？所以当参孙他想占人便宜的时候呢，这几些受害。这些人呢，因为他们猜不到，所以他们就想透过他妻子来知道这个谜底是什么。最终呢就被泄露了，最终呢 他的这个谜底呢，就让这些人知道，那么就把他告诉给这个参孙，这参孙不得不给他们他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奖这个礼物啊，这些礼物，就好像是打赌这样子，啊，打赌。所以呢，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占人的便宜啊！当我们占人的便宜，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得到一些益处，其实呢，自己也会遭殃的。那基督徒呢，也不要打赌，也不要打赌，不需要打赌的，是就是，不是不就不是。那在这个参孙这个情况呢，其实他可以怎么做呢？以致让这样子的一个猜谜语的这个节目呢，实在是能够造就人。他就是可以让对方猜，我有一个谜语，我要让你们猜。如果你猜到猜对的话，我会给你一些礼物，一些简单的一些礼物，不是那么昂贵的礼物。啊，如果你猜不到的话，那就算了吧。但是参孙却不然，他却要从这样子的一件事件呢，他要自己占人的便宜，能够得到一些利益，那这是不对的。那这边又讲话又讲过来，在这个婚宴的时候，你发现到他们呢，好像在胡闹，以致呢闹出了一些不高兴的事情来，对不对？那这就给我们提醒我们，当以后你们结婚的时候啊，结婚的时候呢，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按照这个基督徒有见证的这个方式来进行。结婚的时候，求神给你智慧，怎么样才能够有见证的一种方式来举行你的婚礼？那现在呢，很多外邦人，他们就趁着这个结婚的这个时候，他们就以为说，当结婚的时候，这个新郎或者新娘他们会比较放松，他们也不太会生气，他们也不太会计较，所以呢，这些伴郎或者伴娘啊，他们就随意的占他们的便宜，随意的玩弄他们，闹出一些很尴尬的一种局面来。那很多时候呢，是不合乎基督徒的体统。那作为基督徒，当我们要去迎接那个新娘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合乎基督徒的体统呢？你自己去思考，以最圣洁、以最敬虔的方式来做，不要再胡闹，以致使别人受伤，或者让来作弄人啊，这些都是不好的。我们求神施恩给我们有智慧。第五点呢，要注意什么呢？不可忽略这个细节。不要忽略一些细节。我们看第16节，你发现了这个参孙呢，对这个他的这个妻子啊，是不认识，不太认识。这个妻子是怎么样呢？你看第16节，参孙的妻子在他面前啼哭啊，哭哭啼啼啊，说你是恨我的，不是爱我，你给我本国的人出谜语，却没有将意思告诉我。那当腓力士人逼这个参孙的妻子要去这个诓哄这个他的丈夫的时候，他就用这个什么，用这个哭哭啼啼的方式，这是女人最犀利的一个武器啊，来套取这个谜语的谜底，用哭的方式。那参孙不知道他太太是这么奸诈、这么狡猾的一个人，他不知道。现在呢，他才发现，所以呢，他不单单是哭一天呢，圣经告诉我们7天呢。你看呢，第17节，七日筵宴之内，她在丈夫面前的话啼哭到7天，逼着他。这样的太太他认识吗？我相信他不认识的，是用诡诈、用女人的这个武器来对付丈夫的。不单单这样子，他呢也是一个什么出卖丈夫的， 当丈夫把这个谜底告诉了她，她其实刚才丈夫你告诉我吧了，其实呢她是为这种她的自己的子民，她自己的子民，所以她出卖丈夫。而且这个非利士的女人啊，她的心中永远还是什么，还是一个非利士人，她要告诉给自己什么，自己本国的人 the sons of a people the sons of a people， 她心中永永远远是一个非利士人。弟兄姐妹们，当你娶一个人，当你要娶一个人找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要看他内心，他是不是属于神，他是不是相信神。但是如果一个是敬虔的，他永永远远都会敬虔的。好，所以这方面要注意。还有另一方面呢，是来到参孙啊。你看参孙怎么说呢？第十六节，参孙下面呢，参孙回答说：“连我父母我都没有告诉，岂可告诉你呢？”他把父母呢放在妻子的什么上面啊？这个参孙呢还不适宜结婚了吗？还不适宜结婚。你记得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当圣经讲到要那个结婚的时候，将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神说你要离开父母，以两人要联合成为什么一体。那当离开的时候呢的意思是什么？是你要跟你的父母的在这个跟他有这个不能够再依赖他了，而是有能够独立的判断，独立的做决定，不能够再依靠你的父母，也不能够把父母呢放在这个妻子的上面。因为谁的关系比较最密切，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还是丈夫跟父母的关系，哪一个比较亲密？哪一个比较亲密？当然是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比较亲密，不是结了婚之后，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一定是比丈夫跟父母的关系来得亲，而他们的这个关系呢，必须要在上面，不能够因着父母的缘故呢。而影响妻子的这个关系，所以这方面呢，这个参孙呢，他显露出他还不适合，还不适合结婚。所以呢，我们在结婚之前要考虑一些细节，到底这个人适合不适合？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爱神？有没有真正的爱我？有没有真正的爱家庭？还是他继续的爱他自己，一直自我中心的一个人？如果你跟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结婚的话，你发现到你会很悲惨，因为他整天就想到他自己，没有想到这个家庭，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没有想到这个家庭将来会怎么样，他只想到自己，还是继续活在他自己个人的这个生活。因为婚姻就是要两个人，那么再加上他的这个成员。好，所以我们要注意，最后要注意的什么呢？不可冲动鲁莽。你看在二十节啊，当然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去到亚斯基伦，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是的，参孙是一个很守信用的，很守诺言的啊，他很守诺言，他就真的是去夺了30套这个衣裳，然后给了他们，然后呢，参孙呢发怒，就上父家去了。我们想，为什么他发怒呢？为什么发怒？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呢，这些他的这个陪伴的人，透过他的妻子来套取那个谜底啊，得到这个谜底的这个谜底。因为你看，他在18节那边下半段。你们若非用我的母牛犊啊耕地啊，就猜不出我谜语的意思来了。所以他是生气他们利用他，他用这些诡计来得到那个答案。那当然他同时间也什么很生气他的这个妻子，竟然敢出卖我， 既然敢出卖我这个妻子，他们说很要不得。但是呢，你发现到他的，虽然他很生气，他当时很恨，其实后来发现到他还是回来要娶她。但是呢，他就在这个愤怒之下，他就一时的冲动，他就这样子把这些人完完全全的撇，把他妻子撇下来，然后独自而呢回到自己的家乡，完全没有跟他们讲到底我要怎么样接下来我怎么处理这事情，以致呢对方有误会了，以为他不要了这个妻子，就把这个妻子给了他伴囊中的其中一个人，给了他。你发现到事情呢就闹到这样的这样，以致本来是自己的妻子啊，如果你跟他说我生气，但是不一定说我不要你，可能他还有机会娶到这个妻子，但是到最后你发现失去了这个再娶他这个女人为妻的这个机会了啊。所以呢，这告诉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冲动鲁莽，圣经告诉我们总是要什么，总是要祷告冷静的处理。当我们忽然之间我们怒发冲冠的时候啊，或者你很生气的时候，你总是要什么安静下，祷告思想处理，思想怎么处理，然后要思考一切行动的后果，如果我做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做那样会有什么后果，这东西都要好好的安静下来思想，千万不要因着一时的这个冲动就把一切东西呢给砸坏了。圣经其实说得很对啊，如果你看这个箴言29:22说，好气的人挑起争端了，暴怒的人多多犯罪，这就是贪嗔的这个写照。你看他暴怒多多犯罪，而且挑起很多的争端。甚至在箴言另一处节说，16:32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是的，如果一个人能够遏制，能够控制自己的这个怒气的话，就好像你能够胜过一个勇士，里面的怒气啊是那么的强势，要自负己心啊强如取成。哇，真的是，你知道你的这个心啊是一个很野的啊，而且常常不受控制的，但是如果任何人能够控制自己的心的话，你就控制了自己，你就能够驾驭在其上，能够很好的按照神的意思来过活。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求神帮助，是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要学习，即使我们活到老的话，我们还是会有这一方面的这个试探，但是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克服己心啊，好叫我们能够很好的按照神的意思，不闯祸，不做一些你后来会后悔的一些事情。只要你安静祷告，求神带领，神必定要赐福。所以今天下午呢，这几方面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不可一意孤行，要听劝告。当人给你劝告，如果父母、那长子、老师给你劝告，你要听，多听是不会错的。不要单凭外貌，不要一时的接触就以为哦，是的，他的人很好，或者他的人怎么样？不，你要经过时间的考验，就是经过这个观察啊，实际的这个接触，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所谓的判断。不可随便胡来，不可随便胡来，不要像这个参孙那样，完完全全没有理会自己的这个地位。我们作为基督徒也不可以随随便便，基督徒就是什么？就是基督的跟随者，一定要有基督，跟随基督，有基督的样式，你不可以脱离，因为脱离这个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慢慢慢慢说，越滑越深， 掉入的越深，你的最后呢，失去的应有的见证，不可再来的平，不要贪心啊，总是要按照规矩，按照正义的事情来做事，不可忽略细节，注意你在婚姻的事上，你在一些在其他事上要注意一些细节，那么才不会犯错。当然最后不可冲动鲁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叫我们从这个参孙的身上，让我们知道这个是你所重用的一个人，但是很可惜他在他的生命中却有许许多多地方不能够很好的彰显主你的荣耀。主啊，去施恩，叫我们透过他的生命，我们能够得到境界，叫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凭着自己的意识，叫我们总是要按着主你的话语的教导来过活。主啊，叫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施恩帮助我们，叫那些还没有相信你的，他们能够相信，他们能够靠你，能够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我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